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呀，通常呢，大家从题目里边其实已经能够看得很清楚，一个是江西省赣州市这个低保事件，低保户家里有个孩子要到境外去看自己心仪很久的演唱会，那么这件事情呢，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以至于这个低保户非常的慌张，到网上寻求帮助。而且目前江西省赣州市有关部门已经严重介入，这是一件事儿。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云南省昆明市公安机关发布警情通报，关于前一段时间传播的很厉害的，据说有学生在制造鲜花饼的同时往鲜花饼里吐痰。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实有其事，这个警情通报呢写得很清楚，大家可以前往观看。此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冯小刚在2012年曾经拍摄的一部电影，取材于作家刘震云的同名小说《1942》。这部电影，我相信我们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应该都看过，很惨的一部电影。但是这部电影的名字容易让人浮想联翩，包括江西省赣州市这一次所谓的演唱会事件、低保户事件、云南省昆明市的鲜花饼事件，以及我们的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会不会善待冯小刚等等话题，都要在今天这期节目里边给大家讲一下。但是今天节目首先强调的一点是，本期话题不要瞎联系，你要是瞎联系的话与本人无关啊，这一点呢先发一个免责声明。那么今天这期话题呢，我们就先要从江西省赣州市这个低保户说起，或者说呢，我们不妨先从鲜花饼说起吧，按照时间顺序来讲，因为鲜花饼事件是先于赣州低保户事件发生的。我们都知道云南省的这个著名小吃鲜花饼那是非常驰名的，去云南旅游那是必须要品尝一下的，当地的特殊的风味，它是用玫瑰花啊等这些花做馅儿，外边酥皮儿，里边鲜嫩，也可以称之为外焦里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谐音梗啊，外焦里嫩部，你不能简称为外焦部，这样的话非常容易出问题。所以这样的谐音梗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公布一下，避免大家平常说话办事瞎联系，对不对？那么这么一个外焦里嫩的食品，眼下被一则谣言蒙上了阴影。有一位姓杜的年仅30岁的90后，要说这90后还是很厉害啊，伟大领袖就是90后啊，敢说敢想敢干，这一辈子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啊，一直奋斗到他嗝屁朝凉为止。1亿多的中国人被他给奋斗趴下了。那么这位姓杜的90后也不含糊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云南省还有一位姓杜的人物在历史上分，就是杜文秀。 中学学历史知道，杜文秀是著名的无产阶级农，一直跟大清朝作对，最后的结局跟另外一位无产阶级农民革命家洪秀全一样啊，都是自己把自己给了断了。而眼下这位姓杜的年轻人，他发了一则消息，他说有学生受雇于某家食品公司，专门制作鲜花饼，给的工资太低了，每天工作强度12个小时，只给50元人民币。所以这个学生非常的愤怒，往这个鲜花饼里吐痰。这件事情一下子冲上了热搜，不管是曾经吃过鲜花饼的，还是准备去吃鲜花饼的，他们感到一阵阵眩晕，一阵阵恶心。天要塌了，对吧？云南鲜花饼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而上一次出现这类事件还是在伪满洲国时期。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把外国侵略者赶跑了。但这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讲，要是从狭义的角度说的话，比如说东北，那可不只是8年，而是14年的艰苦奋斗。而且大家还知道，伪满洲国从1932年开始成立到1945年灭亡，时间跨度比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时间还要长久，比南方的汪伪政权要多出1倍以上的年限。因为汪精卫在南边成立伪政权也就是5-6年的光景，跟伪满洲国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包括伪华北政权实际上跟伪满洲国也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大家想一想，在长达13年的或者说14年的年头里，咱们东北父老乡亲那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我们有一位作家，这是一位女作家啊，她叫迟子建，她是战略支撑点出来的，她是1964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北极村，是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他写过一个著名的小说，就叫《伪满洲国》，上下2卷。在这本小说的第13章里边，你看，满洲国13年嘛，他这小说第13章里边有一位厨子叫王金堂出场了。这个王金堂给日本人做饭，受到工头老陈的压榨，这汉奸呢天天欺负他，这王金堂没有办法，忍气吞声，只能用一种消极的方式进行反抗和发泄。因为大家知道那个年代很多人常年不洗澡的，这个衣服里长满了虱子，这个王金堂在做饭的空隙就把衣服脱下来抓这个虱子，抓完以后把这虱子扔到锅里去煮，他看到那个虱子掉到那锅里之后噼噼啪啪的那个声音，他心里升起了一种满足感，因为他觉得自己为抗日做了一份贡献。回过头来，这些外国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们就吃着这 这样的饭菜，而且他们吃的很香啊。所以王金堂这个胆量越来越大，以后呢把这个鼻涕也醒到这个菜锅里，把这个痰也吐到菜锅里，最后更夸张的是什么，他干脆就往这个菜锅里撒尿。但是他发现啊，这个越来越肮脏的东西进入到菜锅以后，这个汉奸也好，侵略者也好，吃的是越来越香，欲罢不能。所以这个王金堂抗日的情绪也是越来越高涨。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去看一下这本小说，这小说啊在这个图书馆里边都是有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一幕啊，我们感到非常的心酸呐。东北地区的老百姓慑于啊外国侵略者的淫威，你不能直接跟人家对面交锋吗？因为人家力量空前强大呀，是不是？那么我们只能用这样一份朴素的行为，虽然这种行为不值得提倡，你作为一个厨师，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敬业的精神？你不管是给谁做饭吧，是不是？你总不能把这么脏的东西往锅里扔啊。而且这王金堂他自己怎么吃呢？他通常在扔之前他先给自己盛出来一碗，这样的话呢避免受到后边的脏东西的污染，对不对？说明他心里是很清楚的。虽然这种做法啊不值得提倡，可是这种精神要是放在今天，那是要被大家歌颂的，是不是？因为这是一种抗日精神呢。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云南省昆明市出现的鲜花饼事件，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啊，对不对？因为今天咱们是沐浴在大时代的阳光普照之下呀，我们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我们期待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在这朗朗乾坤之下，怎么还会有人往这么有名的地方食品风向标鲜花饼里边吐痰呢？难道是这个王金堂转世了吗？不能够啊。万幸的是，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东海风景名胜区分局发布的警情通报说，这一切都是谣言，造谣的就是这个姓杜的啊。这一点一下子又让我们想起一件事儿，就是当年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个姓王的法官，他举报最高法院的负责同志，最后查处的结果就是这个姓王的法官自己监守自盗，他就是作案人。所以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这个核定本，我们感到我们国家这个法治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啊，一下子就能把特务抓住。这个冯小刚拍电影抓特务嘛，我们今天这个题目里在社区通告栏里有了这么一句，我们要抓哪一种类型的特务，就是抓这种危言耸听哗众取宠容易让人们产生瞎联系的特务，知道吧？这个杜某造的这个谣言本身成本很低的，但是影响极坏呀，是吧？尤其是你看了小说《伪满洲国》之后，你再看鲜花饼吐痰事件，你就感觉不单纯了。这极有可能，这是境外势力向我们灌输的一种错误的影响和思想，是不是？万幸的是，现在 公安机关已经破案了，所以大家呢看了这个警情通报之后就更不要瞎联系了，是不是？暂时呢忘掉王金堂。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件事儿，就是江西省赣州市低保事件。这件事情呢在9月7号江西省赣州市经济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专门就此发了官方通报，说这有个小姑娘啊，姓黄，她呢自行前往到香港看演唱会，触发了低保对象的动态监测预警机制，社区干部及时进行了政策宣传和提醒，家属因为担心低保被取消，所以发帖寻求帮助。目前官方工作专班正在依照程序对该家庭的实际情况进行核查。实际上这件事情引发于这黄某某的表姐，这个表姐经常在一个小某书上发帖，这个小某书的名字跟当年60年前中国亿万群众如醉如痴手中摇动的那个红宝书这个名字非常的接近，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谐音梗。也许发明这个小某书的这个作者本身就有一种红色的情怀，或者自带红色基因，要不然他不会给这种社交平台起这么一个光怪陆离的名字。那么这个表姐在网上讲，她说她的表妹是一名中专生，全家每个月靠2000块钱的低保生活，然后她的表妹用自己暑假打工赚来的钱和省下来的补助大概是3000元到5000元，前往了香港观看偶像演唱会。有这么一件事儿，这件事情啊让我想起两个画面，一个画面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党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延安首映了一部非常有名的舞台剧《白毛女》。我们上高中的时候都学过《白毛女》片段，就是穆仁志上门讨债的那一段，杨白劳躲债过年了回来，给自己的女儿喜儿扯了2尺红头绳，爷俩呢准备吃一顿白面。就在这个时候，穆仁志这个讨债鬼上门了。我们印象很深啊，当时杨白劳告诉喜儿赶紧把白面和红头绳藏起来，喜儿就赶紧手忙脚乱的把这两样东西藏起来了。这一幕啊让我们当时看了以后心情非常沉重啊。很简单呢，如果穆仁志看到这两样东西他肯定要问呢，啊，你们家号称还不起债没有钱，结果呢大过年的吃白面还扎上红头绳了，那搞得还很喜庆嘛，是吧？那你的钱从哪儿来的？是不是有钱吃面没钱还钱啊？对吧？这就麻烦了。穆仁志啊，这个黄世仁的狗腿子让人恨得咬牙切齿啊，是不是？那么这是其一啊，其二还有一个画面，这就是真实的画面，距今30多年前，当时啊我们家呀 老太太曾经资助过啊一位下岗女工。老太太是因为间接的原因认识了这个下岗女工，看她这个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自己拉扯一个姑娘，她的丈夫呢跑了，因为家里日子太苦了，她丈夫就不干了。这个女的没有任何收入啊，每个月街道还有妇联一共给她补贴250元，250，这听起来啊有点难听，但真实的就是250元。所以老太太自己掏腰包，每个月资助她100元人民币。但是大家想一想，公元1994年、1995年，由于朱镕基这种该死的政策，导致普通老百姓遭遇这么悲惨的境遇。可是1994年、1995年的物价，即便再便宜，娘俩一个月靠350元人民币生活，那是很艰难的。所以这个下岗女工她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她去卖冰棒去，就是冰棍吧，自己搞了个车，批发点冰棍，哎，到这个前街后巷就去做点小生意。可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家老太太跟我到他们家啊，给她送100元人民币，再加上送点点心和过年的东西。我们发现呢，这个娘俩在家正忙活呢，忙活什么？就是要把这个卖冰棍的车给它化整为零，藏起来。正想着这个车怎么隐藏呢？这个慌乱的情景，30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在心里，因为这一幕场景让我太难忘了。这一段啊，严禁瞎联系啊，你不能把这个牧人志往这个剧情里给我带啊。其实他们之所以东躲西藏，原因很简单，到了年根底下，街道妇联要上门慰问一下，据说呢给带一袋子白面，过年了吗？但更主要的不是送白面，而是要看一看这个低保家庭他有没有搞小动作，比如说你有没有做这个小买卖呀，或者瞒着政府你搞什么其他的营业外收入了，这样的话你这个低保就不应该再给你了。因此这个娘俩呀非常的紧张。今天这期节目也同时放入一个叫怀旧话题的播放列表，就是因为这是30多年前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当时这娘俩那个紧张的面容，那个慌乱的表情如在眼前呐。那么大家看一下，江西省赣州市这件事儿，距离我当初经历的那件事又有多少年过去了？而我当年经历的那件事，距离《白毛女》上映中间又隔了多少年？时间虽然过得很快，但是有些东西一直停留在原点不动。这就是这一片神奇的土地最为神奇的东西，任何一位科学家都没有办法解释这种神奇的现象，对吧？任你风吹浪打，哎，它就原地不动，你能把它怎么样？活没辙呀，一点招都没有啊。
是不是？
那么江西省赣州市这件事儿，甚至惊动了咱们辽宁省沈阳市一些干部群众。沈阳有一个姓于的律师叫于洋，他在新浪微博上他憋不住了，他写了一段话，我今天给大家念一下他说的原话啊。他说，一个低保家庭的孩子靠打工靠省吃俭用攒了几千块钱，去境外追了一次星，竟然引起了轩然大波，以致家庭可能取消低保。怎么说呢，可能我认识不足，我觉得如果仅此一次的话，是不是可以不深究，就当穷人过年吃顿饺子不行吗？对自己人宽容一些吧，可以省钱的地方多的是。大家看一下，就这么一个体制内的律师，他归司法局管呢，对不对？咱们说的体制内不过分吧，他都忍不住了。那穷人过年不能吃顿饺子吗？他没有花别人的钱呢，对吧？自己省吃俭用打工攒下来的钱去看一次演唱会，碍着谁了？可是这样的道理说得通吗？而能说出这样道理的人，互联网中国境内有多少人，而在中国境外又有多少中国人愿意为这件事情发声？所以大家看看，为什么讲今天的话题不能瞎联系，就在这里。而接下来有一个更严重的话题，这个话题同时也是我们这一段时间讲的一个小系列里边提到的，胡适和毛泽东。大家都知道1952年院系调整，民国时代这些自由开放的大学和教育体系由此崩塌，知识分子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洗礼，或者可以说是抽筋扒皮吧。那么这一年1952年，胡适没有沉默，他在海外发表了一段话，这一段话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如果咱们的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活到今天，他会不会善待冯小刚，尤其是冯小刚拍的那部电影的名字叫1942啊，会不会引起瞎联系呢？我们先来看看胡适是怎么说的。昨天我给大家介绍了蔡元培先生那句世纪寄语，对吧？都无做官意，唯有读书生。蔡先生生前最主张最提倡的就是学生做好学问，不要旁骛。可是在1951年到1952年院系调整当中，首先把蔡元培揪出来了。胡适在1952年讲话当中提到了这件事，胡适说，进一步批判蔡先生的思想，蔡先生的思想无非是两条，第一自由思想，第二学术平等。结果批判蔡先生的人说什么？说这是错误之至， 难道资本主义思想同人民的思想可以平等吗？胡适说，现在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尤其是针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师，许多我们的朋友公开否认北京大学的传统，我们那些老朋友被迫自我批评，接受来自群众的批评。我们知道他们是没有说话的自由，甚至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接下来大家听一个重点啊，这是在日本铁蹄之下都没有经过的苦痛，听到没有？胡适就这么敢聊啊，他说眼下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这些大专院校所经历的思想改造运动，就是当年日本人占领北平的时候都没经历过，因为日本人没要求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否定北大的传统，不是说北大啊有多么了不得，而是包括北大在内，民国时代这个大学的传统，就像陈寅恪或者叫陈寅恪老先生提出的那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现在这些东西已经粉身碎骨了，胡适坐不住了，他发声了，胡适发了一个声音，同时表达了自己的一个重要的态度。这个态度是说，胡适认为总觉得这种局面不会长久。应该说胡适太乐观了，这种乐观的背后实际上是天真，因为一切有善意、有底线、有良知的人都不免于天真，哪怕是当暴政来临之际，他们心中还有那么一点点执念，他们以为暴风雨很快就会过去。实际情况是这样吗？那么有的朋友或许要问啊，那这个跟冯小刚有什么关系呢？哎，这就是我们今天会员节目要讲的重点。因为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9月10号。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推出一期重磅的会员节目，这一期会员节目的分量相当于思想节目，如果今天咱们的会员不积极上线的话，这期节目播出以后会把它设定为思想内容，你们可能就看不到了。所以今天在这里广而告之，希望在稍后的时间里大家踊跃上线参与直播。那么今天我们的非会员话题就说到这里，同时也欢迎邀请我们一部分愿意加入小沙龙会员频道的非会员朋友们踊跃参加我们的会员直播，月费非常合理，好吧？如果大家喜欢，欢迎多多点赞，欢迎把广告看完，好吧？再见。